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早晨我们众人再一次奉着你的名，我们虽然是借着这个末后的时代，你赏赐给世人这样的知识能力，借着这样的方式，使我们甚至远在千万里之外，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团契。主啊，正像你自己所曾经启示我们的话说，神的国并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乃是在我们的心里，是在我们的里面，因此在乎灵，不在乎肉体。主啊，我们在乎你的真道，而不在乎其他。主啊，今天我们要正式的开始来学习，主啊，你借着你的仆人啊，你所设立的先知耶利米所启示给我们的主你自己的真理。主啊，我们回到那个时代，我们也看我们今天的环境。主啊，正如你经上所记，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主啊，这一切事情的发生似乎都是好像风啊，往东西刮，往西刮，转来转去。其实虽然表现的现象不同，但是本质却是一样的。主啊，但愿你自己的灵这个时候在我们中间运行。主啊，我们仰望主你在现在在你的施恩的宝座那里。主啊，你成为我们的中保，你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在我们的身上永远有效。主啊，是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宝座前的时候，主啊，就求你供应我们。主啊，因为你说这些属物质的属肉体的不要为那些事物劳力，要为灵来劳力，因为叫人活着的乃是灵。主啊，能够使我们永远存留的乃是主你自己的话。主啊，因此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愿你敞开天上的窗户，再一次来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每一个心灵饥渴的人。主啊，我们知道若因为你的话是你自己的灵感动你的先知说出你的话来，若不是你自己的灵的帮助，谁能明白呢？主啊，但愿我们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凭着自己的血气，或者按照世俗的想法来随意解说你的话，唯愿你自己打开你话语的奥秘，唯愿你自己的灵向我们说话。主啊，孩子在这里也把自己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洁净，求你使用。主啊，我们一同在这里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你给我们的恩典。主啊，我们知道耶利米的时代是严肃，是痛苦，是真的是要面对挑战的时代。主啊，今天我们也面对类似的时代。主啊，愿你使我们从中得着智慧，得着力量，得着引导。主啊，我们更求你给我们能力，使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活出你的见证。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恳求，你赐福给我们，不单是今天，而是我们以下一直我们来学习耶利米书的时间。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交托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从今天开始呢，咱们就进入到旧约啊，这个先知耶利米书的学习。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基本上把耶利米书呢，大概跟弟兄姊妹已经介绍了啊，他的写作的背景。那么在这里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啊，耶利米书写作的背景呢，就是在犹大啊，犹大国灭亡的前后啊，灭亡的前后。那么人类的历史啊，你像咱们中国人的历史啊，这个教会的历史啊，以色列的历史，都有点类似的地方。比方说我自己啊，我自己每年呢会这个去验血一次啊，去查血啊，验血一次。 那么有些时候啊，这个一验血一发现，哎呦，这个指标高了，那个指标高了啊，然后呢就开始回来，哎呀，要下决心啊，要这个不能吃了，那个要少吃啊，怎么怎么回事？要增加运动啊，怎么怎么样？但是慢慢过了几个月以后呢，啊，就忘记了。啊，这个然后呢就是说减肥永远是明天的事儿啊，今天呢这个哎呀大家来了是吧，有些该吃的东西那、就吃吧啊，又喜欢吃，哎呀算了，就给自己放假吧啊，结果呢慢慢这个不好的这个生活习惯啊，饮食习惯又回来了啊，人就是这样，人能够完全做到按照理性按照真理啊，来完全自控自己非常困难啊，我们发现以色列的历史是这样啊，这个世界的历史都这样，你像咱们中国啊也是这样啊，过了一段时间呢他就改朝换代啊，这个改朝换代以后呢新上来的好一些啊，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啊他就又开始败坏啊，就像现在的共产党啊，当年他起家的时候似乎是挺廉洁的啊，心智也挺好啊，但是呢这个罪恶隐藏在里面，然后呢他借了他的成功啊，借了他的掌权啊，借了时间慢慢久了，贪污腐化，这个败坏堕落啊，无法摆脱啊，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一个重演的历史啊，但是呢它总的趋势，这个总的趋势就像我们人啊，就像我自己，我们的身体总的趋势一定走向灭亡啊，这个虽然说我们哎呀验血了又觉得这个比方说血糖啊要开始走向边缘啊，虽然现在还没糖尿病，但是呢已经开始走向边缘了，哎呀回来以后啊就每天计算自己这个血糖的这个摄入量啊，这个糖分的摄入量怎么样啊，要控制，下决心要怎么怎么样，但是不管你怎么控制，就算你非常理智的，到了最后呢，我们人类一定走向最终的死亡。说不管你怎么样啊，一个国家啊，你看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长盛的国家啊，它总是最后呢要走向灭亡。那么整个世界呢，实际上说也像一件衣服渐渐的旧了，到了最后呢，它就被淘汰啊，到了最后要有这个。最后这个产生这个结果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啊，人类的历史啊，包括以色列的历史，它是一个摇摆的啊，非常坏，哎不能再，哎呀人们觉得不行了啊，所以呢就要么爆发这个改朝换代啊，要么爆发这个推翻王啊，要么把这个王杀了，要么就是怎么怎么样啊，然后他又开始往回摆啊，往回摆了一段时间呢他又往回摆啊，但是在这个摇摆的过程当中呢，我把它称为是一个螺旋式的下降啊，最后走向灭亡。这个规律呢我们看到在犹大国啊也是这样的。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啊，不对旧约不熟的弟兄姊妹没关系啊，你听就好了啊，然后能记忆多少就记忆多少。以色列国从大卫开始啊，进入到一个虽然是在他之前有扫罗啊，进入到王国的，就是有君王啊，有君王的这个历史当中啊，因为中国这个字啊，亡国灭亡的亡和君王的王一样啊，所以我说中国字做的非常有意思啊，这个我们为什么要立王呢？啊，就是你立了这个王，你就灭王啊，这非常有意思哈。所以你有了王以后，你就亡了。这个，中国字真的是很有意思哈。所以呢，亡国就是将要灭亡的国，叫亡国哈。有君王的国就是将要灭亡的国。这个咱们记住这个字呢，我们就很容易记住以色列的历史哈。所以从以色列求王啊，然后神给他立了第一个王扫罗。因为他不信啊，所以神就把扫罗废了，然后呢就立了立了这个大卫啊。那么由于大卫是一个敬畏神的王啊，所以呢神就应许他啊，他的后代要做王直到永远啊。 那么当然我们知道所罗门啊大卫的儿子之后呢，这个以色列国就分裂了啊。然后呢这个到了耶利米的时代呢，大卫王朝就结束了啊，就这个王国一直到今天啊再也没有建立过大卫王朝啊。那么怎么说直到永远呢？我们就知道啊，这个是对主耶稣啊，按照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啊，这个按照圣善的灵说他是永生神的儿子啊，所以他开始的这个做王的国是直到永远的啊，这个王是神自己做王的时候就不再灭亡了啊，所以人类的王啊到了最后呢都要灭亡啊。所以说呢这个从大卫开始啊，是开始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开始啊。我们看到人类历史就这样啊，从亚当夏娃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说起初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称他们为人啊，神赐福给他们，那是一个美好的开始。但是到了挪亚呢就灭亡了啊，整个人类就被毁灭啊。然后从挪亚又是一个美好的开始，但是到了巴别塔只有100年的时间，很快人就堕落了啊。然后呢神就拣选了以色列人啊，这个然后呢借着他们出埃及在旷野的40年呢，神淘汰一代人啊，重新建立一代人，把这个律法把会幕啊设立在他们中间啊，也是一个重新美好的开始啊。但是他们一进入到迦南地啊，从士师时代一开始就不行了啊，就开始下降啊，所以经过大概三四百年的时间啊，这个他们看不行了啊，然后用啊立君王啊。那么到了君王呢，这个虽然大卫一开始的时候不错啊，但是很快就又开始堕落。那么在这个堕落的过程当中呢，他是摇摆的啊，哎呀不行了又回来啊，然后又不行啊，然后再回来。但是每一次摇摆呢几乎都是再下降一点，再下降一点，再下降一点。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的西方世界啊，我们现在生活在澳洲啊，我们看到西方世界呢也是这样啊。这个当这些欧洲的移民，特别是英国移民啊，看到英国的教会啊和他整个社会的堕落啊，然后呢他们就盼望能够寻求一个新的开始啊，特别是美国啊，这个所谓的五月花啊，他们这些清教徒到那里以后呢，希望能够开始一个新的属灵的这样的这个这样的历史，这样的生活啊，这样的社会。可是很快呢，几百年啊，200年、300年就开始堕落的。你看到啊，它是一个螺旋式的下降啊，这个。那么以色列的历史呢，第一次大的冲击啊，就是这个亚述王兴起啊，神这个借着亚述帝国来消灭北国以色列，灭亡了。那么这个呢，一方面是北国以色列犯罪的结果，但是呢，对于南国啊，就是这个大卫的耶路撒冷啊，犹大这个支派啊，神还给他留了一个支派嘛，分裂的时候啊，当时是一个敲山震虎啊，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啊，非常大的见证啊，你看到了吗啊，用事实来告诫你啊，如果你继续走他的路的话啊，你就要怎么怎么样。那么在这个亚述啊消灭北国以色列的时候啊，当时呢正是西西家做王的时候。那么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就看到一个螺旋式的一个就是有一段，因为它螺旋式的下降嘛，是吧，就是它你从这个西西家做王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段时间呢是几乎是直线式的下降。那么这中间呢有几个王啊，就是从这个乌西亚啊，这个约坦、亚哈斯、西西家这四个王。那么这个时间呢正是大先知以赛亚 做先知的时候啊，在南国啊，在犹大国。所以他说在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王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有相当多的先知啊在这个时代来工作。那么在那个时代我们看到啊，从乌西亚、约坦还可以，还不错啊，到了亚哈斯这个做王的时候呢，是亚哈斯还是约哈斯，反正差不多啊，这个名字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其实名字都挺属灵的啊，但是呢，这个亚哈斯啊，这个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啊，这几个嘛，但到了亚哈斯的时候呢，就非常糟糕了啊，非常糟糕。那么到了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呢，其实他还是延续着这个糟糕的这个情况啊，所以这个西西家一开始登基的时候并不好啊。但是后来呢产生了这个亚述危机啊，北国灭亡啊，这个亚述挥师南下啊，这个南国面对这个灭亡的这个窘地的时候啊，没办法了啊，所以人的尽头便是神的起头啊，所以无路可走的时候，他才回过头来寻求神。那么那个时候呢，神借着啊，对于亚述这个，比方说他们祷告啊，然后神听他们的祷告，结果呢，就在这个亚述的营中啊，这个大军的营中，一夜杀了185,000人，啊，这不得了啊，不得了，是吧？然后就使犹大国得救了。哦，这个时候呢，作为这个亚哈斯的儿子，这个西西家啊。他才知道原来啊，原来，神是真的，是听祷告的，是拯救他的。那么，在这样的这个伟大的见证下面呢，这个西西家开始所谓的宗教改革啊，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从乌西亚、约坦、亚哈斯啊这一个一直到西西家做王初期的时候啊，这一个直线性的下降，他开始摆回来了啊，他开始往回摆。那么摆回来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一归正，神就祝福他，赐福给他啊，他就开始丰富了啊，他是开始神说，哎，恰到好处啊，这个时候你已经不错了啊，说赶紧啊叫他死。但是西西家呢？就觉得说，神啊，你看我这么好，是吧？你叫我这么早就死了，就好像这个大家看到《康熙帝国》那个电视剧吗？啊，他其中有一个唱词啊，叫做"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有没有听这个词啊？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他就觉得这个，所以这个呼。王的时候啊，没有说你权力啊，你怎么样，而是叫他万岁，是吧？叫他万岁，哎，万岁万岁万万岁，是吧？哎，就是人活着活不够啊，这个因为他享受嘛，是吧？所以上帝祝福他了以后呢，哎，他也不想死了啊，结果神又给了他15年的寿数啊，他没有万岁啊，也没有人万岁，对吧？给了他15年的寿数。结果他在这15年当中呢，就堕落了，败坏啊！就是人呢，上帝一祝福他，他就骄傲；上帝一惩罚他，哎，或者他悔改，或者他干脆破罐子破摔啊！人就非常糟糕，这么一种人啊！这个人啊，你不捶打他，他就不行啊！所以呢，给了他这15年啊，他就向外邦显示他的荣耀。啊，特别是巴比伦的使者来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家、把他的国、所有的荣耀，向一个外邦去显示。结果这件事情导致了最后犹大国的灭亡。同时呢，他在这个期间生了一个儿子叫马拿西。不知道为什么，肯定马拿西不是他的长子，但是呢，他可能是纪念神给他又15年的寿数吧。所以最后呢，他就立这个马拿西呢来做他的儿子。 做他的这个王位继承人。那么因为这个马拿西是他晚年得子啊，所以他可能特别的宠爱这个马拿西啊。所以这个马拿西从这个他的父亲这边继承来的，不是他早年的不是早年，就是他中年时期的这个归正的那个概念，而是他后期的时候这个骄傲败坏堕落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做王的这一套啊，这一套东西叫这个马拿西给学来了。所以马拿西一做王以后，他就继续他爸爸晚年的时候，就后期的时候啊，这个堕落的这个趋势迅速下降。结果马拿西做王55年啊，他是犹大历史上最坏的一个王，最邪恶的一个王。因此到了他晚年的时候呢，上帝就让他的生命当中发生一件事儿啊，就是借着这个亚述人来攻击他，然后把他掳到巴比伦去。那么他在那里呢，他才知道人的骄傲啊，人的一切都算不得什么。他开始回想啊，开始呼求耶和华的名。结果呢，他悔改，神就怜悯他啊。这件事情呢就记录在历代志里头啊，列王记里边没记啊，历代志里边记了啊。就是说马拿西做王的晚年的时候啊，后期的时候，具体哪个年代也不十分清楚啊，他悔改了。那么他悔改的时候呢，他就带出了悔改的行动啊，他就在这个耶路撒冷呢就除掉那些偶像啊，这个什么啊，要立志归向神。这个时间大概不太长啊，他就死了。然后呢，他的儿子啊，这个约哈斯啊，这个亚哈斯、约哈斯，太多哈斯了啊，这个记不住，这记不太清楚，我看一下啊，这个历代志下。历代志下啊，不对，这个脑子啊，他的儿子马拿西的儿子是亚门啊，亚门，这个亚门的儿子是这个不是这个约西亚啊继位的这个儿子呢，是约哈斯啊，这个他的儿子亚门。啊，来继续这个马拿西来做王。结果呢，这个亚门啊，他没有按照他父亲晚年的时候的悔改来继续执政。相反的呢，是在他爸爸特别邪恶的时候，那一套的方式来执政的啊。这个亚门登基的时候已经22岁了。啊，所以呢，他看来他受的这个教育啊，他这个这些东西啊，都是一些他爸爸特别糟糕的那个时代所学来的东西。他爸爸晚年的悔改呢，没有影响这个他的儿子亚门啊，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啊。结果呢，亚门登基啊，2年。他继续作恶，这个时候呢，就有他的臣仆啊起来呢，就把这个亚哈斯给杀了。不是亚哈斯啊，这个亚门啊，把亚门王就给杀了。杀了以后呢，国民又把背叛亚门王的那个人呢，那个臣子啊，又给杀了。然后呢，就立这个约西亚啊。那个时候约西亚呢只有8岁啊，来做王。那么这个历史啊，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啊，就像当今的以色列啊，当今的以色列，刚才弟兄姊妹啊，这个雨霞姊妹也提出来，咱们还想再去以色列啊， 已经不少弟兄姊妹给我提出来说，我们还想再去以色列啊，看看神怎么给我们安排啊。那么在近代以色列的历史上呢，出现了一个人啊，就是这个拉宾啊，拉宾，以色列总理哈。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复国啊，以色列复国这是一个伟大的奇迹，是神亲自在这里边动手做工啊，神不归功于给任何人啊。我们知道以色列复国并不是犹太人的愿望，犹太人他不想复国啊，因为复国有两大问题啊，一个就是说这个由于耶路撒冷啊，这个犹太这个以色列这块地方啊，后来被这个罗马人称为巴勒斯坦啊，这个地方圣经说的啊，那地要荒凉啊，那地要荒凉，直到神命定的时间为止啊，耶路撒冷要被耕种像一块田啊。所以呢这个犹大灭亡以后啊，那块地方呢就荒凉了。那么巴勒斯坦人啊，阿拉伯人在那里长上千年的啊居住在那块土地上。所以呢这个特别是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啊，这个有欧洲的犹太人主要都住在欧洲嘛啊，他们这个随着欧洲的工业革命发展以后啊，他们在那里风生水起啊，做得非常顺风顺水啊，这个发财啊，是吧？虽然各个国家都逼迫犹太人啊，排斥犹太人，可是呢他们仗着自己的聪明啊，他们在那里发财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呢，他们尤其发财啊，发这个国难财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犹太人是不愿意回到那个不毛之地啊，到那里去过艰苦生活的啊。我们看到一些历史的记录啊，以色列人复国以后啊，当时这犹太人回来生活非常艰苦啊，所以他们刚刚回来的时候呢，建立的第一所大学，这个就是希伯来大学啊，就是以农业啊，以农业来开始的这所大学啊，这个学校。所以他们回来就是耕种啊，这个开荒啊，建造房屋啊，这个就是几乎是从零起家啊，从拓荒起家啊，非常艰苦，和他们在欧洲的那种忧郁的生活呢生成鲜明的对比。所以呢人啊要放弃世俗的享受啊，来遵行上帝的旨意，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儿啊。所以上帝呢就让以色列人在这个对比当中啊，就是说这个世界最好的欧洲是吧，然后呢世界最差的巴勒斯坦，所以你选择什么，对吧？但神的心意是要叫你回去把那块土地都收回来，以色列不回来啊，犹太人不回来，所以才兴起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对于犹太人进行大量的屠杀。你不回来吗？上帝说你不回来，不回来就死。所以没办法，其实是上帝逼着他们回来的。那么第二个问题，犹太人不愿意回来呢，就是回来以后啊，要面对巴勒斯坦人，要面对穆斯林啊，要面对那个地方已经在那里居住了这么长时间的人，要从他们的这个手中把土地重新得回来，夺回来啊。那些人是极端仇视犹太人的人，是吧？所以犹太人回来就要跟他们去打仗啊。所以面对基督徒，面对欧洲人，虽然欧洲人排忧啊，但是面对这个穆斯林是更可怕的，所以他们不愿意去面对这个挑战，所以他们不回来。但是他们一旦回来了，我们就看到啊，虽然他们的军事刚刚还没有什么兵工厂啊，什么重型武器啊，虽然他们回来的都是从这个大部分啊，都是从这些这个欧洲，他们从难民营逃出来的老弱病残啊，他们无论在军事、经济各个方面都非常的脆弱啊。那么这些阿拉伯国家呢，就想把这个犹太人啊，这些刚刚诞生的以色列国，要把它消灭在这个摇篮之中啊。当时呢，真的是看到就是一个成年人要打死一个两岁的婴儿这么简单的问题。可是呢，历次中东战争啊， 正像圣经上所说的啊，凡是起来攻打以色列的啊，他们必承担自己的羞辱。这里边呢包括三层人啊，承担自己羞辱的啊，三层人。第一层人是直接跟以色列打的这些国家啊，第一首当其冲的是巴勒斯坦人，第二就是那些像埃及啊、约旦啊、叙利亚、黎巴嫩啊，这群人啊。然后之后第二层人呢，就是那些支持他们的人啊，像这些这个巴勒斯这个阿拉伯国家啊，这个伊朗啊，什么土耳其啊，这些啊，在经济各个方面来支持前线的这些人。那么第三层呢，就是那些在军事上、这个在经济上、在远方，甚至于在这个声援啊，这个用各种声援他们的啊，比方说这个俄罗斯啊、法国、中国、联合国啊，这些地方呢，这是第三层最后边的啊，这个来自他们一同蒙羞啊，一同蒙羞。凡是跟以色列作对的，从1948年以后啊，就没有一个能够得荣耀，对吧？那么这个是整个神的计划，是吧？神的趋势。这个呢，作为以色列人，首先他们尤其他们读旧约圣经的人，当然他们知道嘛。可是呢，他们却背逆上帝。所以呢，以色列复国最重要的一件事，什么事？弟兄姊妹，以色列复国最重的一件事，什么事？最重要的，什么事？大家在睡觉啊？
土地，要得回土地。
哎，以色列复国以后最重要的事就得回土地啊，是吧？你读以西结书，你看到了那个以色列的山，神就在以西结书里边就特别说，以色列的山谷。这个，哎，都要听神的预言，都要听神的话，要城市要有人居住，这个土地要有人耕种。首先，他们要把他们曾经被外邦占据的土地要得回来。有人说这不公平啊，是吧？人家巴勒斯坦人在那里居住了那么久，是吧？哦，你回来了就把人赶出去，这个太不公平了，是吧？不是这样的。神做事情啊，绝对不会是随便做的。如果巴勒斯坦人啊，那地的阿拉伯人，他们顺服神的旨意，他们主动搬走，神会祝福他们啊，神会给他们安排土地。世界这么大，是吧？但是不是，他们并非要为了生活而霸占那块土地，他们是从灵里边他们要跟以色列人作对。所以在那个土地上边，他们尤其所要的，对吧？就是啊，当年我还记得啊，这个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土地谈判的时候啊，有一个百分之多少多少点儿几几几一个数字，必须要得要这个土地。那么点儿几几几的那个点儿，后来就是耶路撒冷旧城，就那么一块小地方，大概一平方公里啊，那旧城那么大个地方啊，所以他们一定要得这个地方。而现在到今天为止，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巴勒斯坦国，那个地方叫巴勒斯坦地区，并没有成立国家，到现在他们也没有。但是他们说呢，我们未来要成立啊，然后呢，耶路撒冷就是我们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首都啊。以色列已经成立了，对吧？而且他们已经得了巴勒斯坦的，已经得了耶路撒冷的拥有权了，是吧？那是战争是他们得回来的，对吧？可是呢，巴勒斯坦人说，我们要那块土地，那块土地就是我们的，而且联合国就承认啊，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啊，甚至于我去以色列的时候啊，有的以色列的导游也说啊，巴勒斯坦国啊，这个耶路撒冷是他们的首都。我说你是基督徒吗？你读圣经吗？是吧？所以这些导游啊，有些时候也是挺糟糕的啊。这个 所以他们在这个穆斯林的心中啊，他们所要的并不是土地，他们所要的是他们背后的上帝要夺取的羞辱以色列上帝的名的那个权利，是吧？阿拉伯国家人数并不多，土地大量的，是吧？神要祝福他们，他要顺服，要离开，有的是地方可以给他们住，可是呢，他们非要要这个地方，是吧？这就不是一个争夺土地的问题。所以上帝说，土地是我的，我给你那块地，你搬个家行吗？是吧？那么这个不毛之地对你们来说并不是特别富饶的地啊，我要把它得回来给我的流浪的孩子行吗？他们说不行，是吧？可是这个时候外邦人啊，他们是撒旦的这个差役，是吧？他们跟以色列夺土地，这是可以理解的，是吧？所以他们必然承到自己的蒙羞。可是以色列自己里边出现悖逆啊，这个是最糟糕的。那么最典型的人物就是拉宾。拉宾喊出一个，当时联合国也促，拉宾就呼应，就喊出一个以土地换和平，啊，以土地换和平这样的谬误可笑、这个幼稚傻瓜啊这样的理论出来。客观事实告诉我们，土地换来和平了吗？是吧？所以六日战争得回来的很多土地，以色列又归还给巴勒斯坦人了，归还给埃及了啊，西奈半岛大量的土地啊，割让又重新割回给埃及人了，换来和平了吗？弟兄姊妹，换来了吗？
没有。
世界啊，这个我们知道，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的目标是跟以色列和平共处吗？不是的。是要回他们曾经居住的那些土地吗？不是的。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彻底消灭以色列，彻底消灭犹太人。达不到这个目的，你别想和平，是吧？这个世人难道看不见吗？是吧？可是呢，就连以色列的总理像拉宾这样的人都会愚蠢到这个地步。那为什么愚蠢？很简单的道理，因为他自己是个不信。今天咱们回到这个亚门王，是吧？这个亚门王就像拉宾，是吧？那么这个不仅是个王不信，他们的国家里边很多人都不信，包括他们政府里边的很多人，是吧？所以呢，那个年轻人枪杀了拉宾，那么以色列呢就按照他们的他们的法律啊，就把这个年轻人给抓起来了。当然这个年轻人呢他没判死刑啊，现在这个人还活着。那么在于那些敬畏上帝的人心目当中，这个人是个英雄，但在那些不信的人心目当中，他是个罪人，是吧？这个就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了，是吧？很多现在在这个以色列呢，也在这个特拉维夫啊，有一个拉宾广场啊，咱们很多基督徒，咱们这个旅行团过去啊，都去过这个地方。那里呢，就这个地上啊，他们都以色列政府啊，都画出了这个当年这个拉宾啊在哪个地方被杀啊，枪手在什么地方，保镖在什么地方啊，这个然后在地上都画上了他们的脚印啊，然后呢就是说当时这个枪击案是怎么发生的。那么一方面他们纪念拉宾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绝不允许这样的事再发生。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啊，这个亚门啊，这一个马拿西的儿子啊，他这个犯罪，所以他坐两他坐王两年。其中有一个就是曾经大概吧是看到啊，这个马拿西作王的时候，这个堕落败坏，是吧？心中仇恨，终于马拿西归正了，对吧？又出来了一个亚门王啊，继续干坏事，所以他们忍无可忍，他们起来把这个亚门王给杀了啊，这个就像拉宾被杀了一样，是吧？然后呢， 国民啊，对吧？不但不感激这个杀了亚门王的这个人啊，反而呢，把他给杀了，对吧？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看到啊，这个整个的这个世俗化的神的子民的文化是非常糟糕的啊。表面看起来，他们很公义啊，杀人偿命，但是其实这中间呢，他们并没有真正的体会这个中间发生这些事儿，他的属灵原因是什么啊？所以这些国民呢，就是杀了背叛亚门王的那个臣子啊，然后呢就立了一个小王啊，就是约西亚。我们看一下啊，我这里是虽然是耶利米书。历代志下34章。好，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啊，说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啊，所以8岁他懂什么？什么也不懂，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执政一定是受到他周围的臣子的影响。我为什么喜欢看这个康熙啊，这个历史虽然不一定非常真实，但是大概有那么点影子啊。康熙登基的时候呢也是很小啊，所以他刚刚登基的时候啊，那些辅政大臣啊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是吧？当然他的这个祖母啊，这个孝庄啊对他的影响是更加本质的。啊，就是说他周围的这些人啊，这个所以圣经里边为什么在记录列王记里边记录啊，这些登基的这些王啊，他们的母亲是谁啊？因为皇帝有很多这个王啊，有很多王后嫔妃啊，那么这个王呢对孩子的影响并不一定很大，但是他妈妈对他的影响很大啊。所以才记录他妈妈是谁啊？这个，那么他登基8岁啊，肯定他的母亲啊和他周围的臣子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啊。那么这里说呢，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必盘坐，这个不偏离左右啊。那么他作王第8年啊，这2个8了是吧？他8岁啊，作王8年。多大？2816，对吧？16岁，在他16岁的时候，作王第8年的时候呢，这个他尚且年幼，就开始寻求他祖大卫的神，啊，寻求他祖大卫的神。那么他16岁，他怎么知道去寻求他祖大卫的神呢？啊，这可见啊，这个王宫里边啊，这个可能是他的太师啊，这个教他的这个老师啊，可能是他身边的臣子啊，或者怎么样，那么来教育他的时候啊，使他呢有了这个归正的这种机会。我们相信这是神的恩典啊。咱们曾经讲过啊，在犹大的这个历史上啊，就是犹大国的历史啊，咱们说从这个分裂王国之后，曾经产生过2次大的信仰危机啊，2次大的信仰危机，严格说起来是3次啊。这个第一次呢，就是由于这个犹大王娶了这个北国的这个公主啊，这个亚他利亚，就是亚哈和耶洗别的女儿啊，导致了南国开始拜巴利，非常严重啊，王室里边也开始拜巴利啊，非常严重。结果呢，就差一点啊，被这个亚他利亚呢，把南国犹大的这个大卫的根啊给断了。结果呢，在这个亚他利亚起来剿灭王室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小王子啊被保存了下来啊。 那么这个小王子呢被保存在哪里呢？就保存在耶和华的殿里了啊。当时的大祭司啊叫耶和耶大啊，这个那么这个耶和耶大呢他就从小教育这个小王啊，这个王呢叫约阿施啊。那么后来呢他六岁的时候，这个耶和耶大呢就把这个约阿斯约阿施啊就扶上王位，然后呢就辅助他做王，然后就把这个亚塔利亚和一切这些拜偶像的这些人呢就清除，从犹大的这个王室里边就清除了。所以六岁做王啊，这是大概犹大历史上最小的一个王开始啊。但是他是在这个大祭司啊耶和耶大的帮助下来做王的。所以这样呢就使得当年这个危机，信仰危机啊，就借着这个王室里边全部大清洗，借着一个小王重新开始，这个就真的像这个挪亚洪水似的啊，把人类全部灭了，然后留下挪亚。然后这个时候呢把那个拜偶像的全灭了，然后留下一个在耶和华的殿里边被大祭司扶持起来的这个小王啊，使他重新的开始。那么另外一次危机和重新开始呢，我们刚才已经讲了，那就是在这个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啊，借着亚述来啊使他重新开始。那么这是第三次哈。那么借着臣仆杀了这个继续马拿西恶道的这个亚门王啊，然后呢重新立了这个小王。那么这个小王呢他长到八岁啊，长到这个十六岁的时候，这八年做王的时间啊，他周围的这个臣子啊来影响他啊，结果呢这个他就产生了一个归正啊，再一次归正的这个机会。那么到了十二年啊，到了十二年这个时候啊，他开始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啊，然后呢他开始除掉祭坛木偶雕刻的像和这个铸造的像啊，然后众人在他面前啊拆毁巴利的坛，砍断坛上的高高的日像啊，然后又把木偶和雕刻的像呢并铸造的像都打碎成灰，撒在那个祭偶像之人的坟上啊，将他们祭祀的骸骨烧在坛上，然后呢就洁净了这个犹大和耶路撒冷，又在马拿西、以法莲啊、西缅啊、拿弗他利各城四处啊的这个破坏之处啊都这样行啊，然后又拆毁祭坛啊，然后把木偶和雕刻的像都打碎成灰啊，砍断以色列遍地所有的日像，就回耶路撒冷去了啊。那么这时候我们看到啊，他十二年啊，做王第十二年，到了十二年的时候啊，这个时候约西亚，这个十二加八啊，他二十岁啊，二十岁，这个时候呢，他已经开始啊，在犹太当中啊，当时的犹大国当中呢，开始进行轰轰烈烈的这个所谓的宗教改革吧啊，或者说是信仰归正啊，这样的一个像运动一样的啊，所以他们不单单是在犹大，我们看到啊，到了马拿西、以法莲啊、西缅、拿弗他利，我们知道拿弗他利啊，就是加利利啊，后来的加利利，就是他把整个啊，从南到北啊，整个的这个包括着北国的土地啊，这个撒玛利亚这些地区啊，都进行洁净。啊，然后回耶路撒冷去。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啊，这个神借着这个约西亚啊，这个归正啊，这些现象啊，与他周围的这些这个臣子有关系。好，这个时候是约西亚做王多少年呢？十二年啊，约西亚王做王十二年。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看啊，耶利米书了。 耶利米书第一章啊，这是介绍整个耶利米书写作的背景啊。我们来看一下啊，便雅悯地亚拿突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啊。有的书上说啊，这个耶利米蒙召的时候大概年纪20岁左右啊，因为他说自己是年幼的啊。这个第六节啊，我们看到这个我啊，就是耶利米说了，说主耶和华，我不知道该怎样说，因为呢我是年幼的。其实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啊，这个祭司啊，他生在祭司家里边就是祭司，但是他要成为祭司的职分，要承担祭司的职分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耶利米他一开始出来做工的时候呢，他就影响力很大，是吧？他就像整个的在殿里边侍奉的这些人啊，耶路来过节的这些人啊，啊，来敬拜这些人就讲话了，是吧？而且呢，众人都接纳他了，我们就知道他不仅仅是一个生在祭司家里边的祭司，他是已经这个继任的，已经就职的祭司了，是吧？他是真的是一个祭司，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的年龄应当不小于多少岁，弟兄姊妹？
30岁，
哎，应当不小于30岁，啊，所以他仍然说自己是年幼的，是指的他觉得他刚刚继任祭司，他还不太成熟，啊，神使用这个小祭司啊，这个刚刚继任的祭司啊，年轻啊，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啊，就像一个白纸啊，在这个白纸上来重新写比较容易。啊，用一个老奸巨猾的是比较困难的，是吧？所以这个时候神使用一个小王啊，使用一个年轻的祭司，是为要在他们还比较容易啊被引导的时候啊，神来这个向他们说话，来引导他们归正啊。一旦他们已经这个树木长成材了，你再把它扳回来那太难了啊。所以呢，这个亚拿突城啊，亚拿突这个地方呢，在便雅悯支派啊，大概在耶路撒冷以北啊，不知道，因为现在这个具体的地点已经难以再找到了啊。这个时候呢，早在约书亚攻进迦南地的时候啊，分给利未人和祭司的这个城中呢，亚拿突啊，就是一个分给亚伦后裔支派啊，这个亚伦后裔的一座城。所以从以色列人啊一进到迦南地，亚拿突这个城呢就成为分给亚伦后裔的这个城啊。所以一直到了犹大国灭亡之前的时候呢，这个地方仍然啊还是祭司的城。那么所以这个耶利米啊，他是一个祭司环境长大的人。我们知道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约阿施啊，约阿施他也是在这个祭司耶和耶大啊的这个照管下长大的啊。我们知道在这个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啊，是先知这个以赛亚啊。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是两个祭司啊，在耶利米的时代啊，两个祭司在这里工作，都很年轻啊。一个呢就是耶利米，一个就是以西结啊。以西结书一开始的时候说30年啊，30年。那么30年呢，正是以西结30岁啊，他要被立为祭司，就职祭司的时候，神立刻向他讲话，呼召他啊。那个时候他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耶利米呢，也是大概在30岁的时候啊，就是他开始就职，他还年幼啊，刚刚做祭司的时候，那么神就开始呼召他， 啊，所以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作王13年，在位13年的时候，刚才咱们讲到了12年，啊，这个约西亚在他作王8年的时候，啊，这个就开始寻求耶和华了。然后在他12年作王第12年的时候，也就是说他20岁的时候呢，他已经开始进行宗教改革了，啊，已经想要归正了。那么在这个环境背景下，第13年，啊，这个也就是说是在这个犹大王约西亚啊，在这个祭司们大概是周围敬畏神的臣子的帮助下啊，他自己在信仰上归正，然后呢他在整个这个以色列这个地啊，这个进行宗教归正啊，信仰归正这个运动啊，然后呢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就在这个背景下，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了，就是临到他们中间的一位祭司，年轻的祭司啊，当然祭司他就是要在殿里边要负责教训百姓的人啊，所以这个神呼召他啊，绝对是与他的身份啊，与他的职分是直接啊相关的。然后直到从犹大王的儿子这个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啊，然后直到犹大王约西亚西底家作王的末年啊，就是11年5月，这个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常临到耶利米。我们知道耶利米是先知，他不单单是先知啊，他首先他是个祭司啊，他是个祭司是吧。然后呢神使用这位祭司，因为祭司本身他在这个以色列民当中啊就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知道这个在主耶稣出来做工的时候，为主耶稣做见证，把主耶稣显给犹太人的是谁呀？是谁？主耶稣
约翰。
哎，是施洗的约翰。施洗的约翰是什么人啊？
利未人是吗？
是大祭司啊，施洗的约翰就是大祭司啊。这个因为他的父亲撒加利亚啊，他是大祭司啊，他进耶和华殿里边烧香啊，所以这个祭司的儿子就是祭司啊，所以他也是他比主耶稣大6个月啊，这个所以主耶稣30岁的时候，他也刚刚30岁不久啊，也就是说他刚刚做大祭司的时候，其实跟耶利米跟以西结他们都非常相似啊，都是在30岁刚刚做大祭司，刚刚做祭司不久的时候啊，他们就开始出来做工了。当然我们不知道耶利米是不是属于大祭司啊，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其实呢我们知道耶利米的启示的工作呢，不仅仅是到这个耶路撒冷灭亡的时候，还有包括耶路撒冷灭亡之后啊，留在耶路撒冷的那些没有被掳的犹大人当中啊，耶利米呢仍然在他们中间工作，直到他们一块下了埃及啊，最后呢耶利米也跟着那些人下了埃及，死在埃及了。那么耶利米的一生呢他被称为是流泪的先知。那么他的工作呢非常的辛苦啊，没有什么果效，完全没有挽回这个犹大国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灭亡被毁的这样的命运。那么既然是这样，设立它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继续查，我们从经文本身啊，我们得着见证。好，弟兄姊妹， 咱们一口气啊讲了一个多小时，那么盼望这些呢能够使我们对于耶利米书他的背景，神对他的呼召，耶利米先知的身份啊，我们这中间的这些属灵原则啊，我们有所认识，这个作为我们查考耶利米书的基础。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啊，先休息一下，然后呢我们回来看耶利米书第一章的下半部分。好，我们休息一下。